41章46节，创世纪41章46节。我们先把46节到57节读完啊，顺序读下去。我再到这次。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
谢谢。
7个丰年之内。他的出产极丰成盛。
约瑟聚敛埃及第7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量，因为谷不可胜数。
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及约瑟生了2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埃及地的7个丰年一完，7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妇女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漂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离粮吧。
对，
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好，我们停在这。这里是接着上次约瑟给法老解完梦成为宰相之后开始的描述啊。我们都知道在45节以前，借着那2个梦的解释，法老建立了对约瑟极其大的信心，然后把他立成埃及的宰相。然后从45节呢，法老还给他赐了名字啊，给他赐了一个妻子啊，就是安城的祭司的女儿。那约瑟出去巡行埃及地。46节他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年30岁。这里有两个信息啊。第一呢，就是当年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开始侍奉神，祭司开始服侍神的年纪是30岁。对。所以说明约瑟开始这个时候开始实在是出来，神呼召他出来要做工了。那从这一年开始，我们就知道后面开始，7个丰年，神的旨意就开始启动了。借着7个丰年和7个灾年，上帝把整个以色列一家全部带到了埃及啊。这个，所以这就在 work 了。约瑟开始在 work， 这时候他是30岁。还有呢，我们知道约瑟被卖是17岁，说明他在，这是第二个点啊，他在埃及待了13年啊。那13年里，要么是奴隶啊，要么是囚犯。对，所以这就更说明长老们在解经时候讲的那个原则，先有苦难后有荣耀，对吧？所以约瑟是真正受苦受了13年才见到这个后面的神把他提拔起来啊。我们上次的我们就不再解了哈，因为上次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点我再 review 一下吧。就上次我们讲到约瑟特别重要的一个点，他是顺服神。他顺服神到一个程度呢，他是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发自内心去做，以至于他愿意侍奉先是愿意侍奉波提乏，后是愿意侍奉酒正和善长，最后呢又是愿意按照法老的心去替他想。他完全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想的，所以每一次神都借着他的全然的顺服祝福他，直到最后法老完完全全把他提到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都是因为他自己发自内心的顺服来的。那往下呢，7个丰年之内，47节讲到地的出产啊，极丰极盛，原文是一把一把的，一把一把在那个整个圣经里都是表述多啊，比如说在那个传道书里面，他说满了一把，满了一把胜似捕风还是什么，就他也是用的一个一把这个词， 就是就像我们手抓一把东西啊，它是一个比喻的方式，就是比方说呢，我们自己去拿东西的时候，比如孩子们去拿糖啊，他最多能拿的就是一把。一把的概念就是你的 capacity 到头了，英文讲就是你的产能到，就你们家有多大仓库填满了。一个孩子说来都来拿巧克力，他最多能拿，就是他手有多大他就能抓多少，满满的捧一把，再多了呢你就浪费了，对不对？所以整个圣经在讲多的时候他都是这么讲，他说你要拿十足的升斗，上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他讲神的祝福是这么祝福的，你是先用十足的升斗，然后呢你把那个苦子你使劲的摇和按，对不对？就让它的空间都没了，对，然后呢上面是一个尖，下面还在往下流，这个是你能够装最多的东西，对吧？那比方说再讲到伊丽莎那个寡妇，他让寡妇去干什么？他让寡妇去借那个油瓶，对吧？你去邻舍那里借器皿，伊丽莎叮嘱了寡妇，是吧？不要少借。你们去看原文哈，这个很重要。所以上帝的心呢，在这里是显明的，就是呢，你有多大的空间，他就给你多少的恩赐。这个放在属灵意义上什么概念？这个我们都在讲属地的哈，都在讲钱财，都在讲谷物，都在讲油，对吧？那个那天我们都知道那个伊丽莎，那个他的门徒的那个死了以后那个寡妇，对吧？伊丽莎让他不要少借，他都借来了以后，他们家就剩一点油，对不对？他一晚上往外倒，倒到什么时候倒没了？所有器皿都满了，就没了，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什么属灵原则，圣经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在灵里面你有多少的空间，他就给你多少的恩典，多少的祝福。这个空间是什么？你多大程度 deny yourself， 你知道吗？就是你多大程度说主啊，是你对了，我错了。就是呢，我们经常会跟神摔跤的，就在那顶着。我们顶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里面在发生什么，你就把自己里面想成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在我不信主的时候满满的全是自己，然后信主以后再发生一个什么事呢？主就有一个种子种进来，他就开始呢发芽，他就把你的自己啊要挪开，给这个种子发芽空间。我们从信主到死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就你自己多大程度能够腾出来，这棵树就能长多大。它这棵树不是上帝不让它长大，是你不让它长大，大家能明白？就是你的这个ego， 你的自我把它限制住了，然后你只肯腾出三分之一来，上帝的祝福就是三分之一，然后你腾出了100%来，上帝的祝福就是100%。比方说扫罗，后来的保罗啊，全腾出来了，那他就满了。能理解吗？所以这个一把一把的，就是聚敛埃及这个极丰极盛，一把一把的。为什么用原文做一把一把的？这个很重要的，就你极丰极盛的意思就是，神也可以有个概念，就是无边无际嘛，要多少有多少。但是神祝福人的方式是按照人所，就比方说呢，约瑟所能造的仓库有多大，神就给他多少，再多了就浪费了，对吧？可能就烂在地里了，对吧？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原文更贴切哈。那我们再往下，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约瑟是非常聪明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运输是很重要的一个当今的一个行业哈。所以当时的城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块比较适合种地或者放牧的区域的当中呢，就会自然有一个聚居区。聚居区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就自然会什么，他要造城墙，否则别人进来就把你们都给掳走了，把人口，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口是特别重要的生产资料，大家能明白？不像今天很可能谁有车 谁有房，谁有这个叫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机器是比较牛的，生产资料。那时候的最重要的这个资料就是人嘛，所以那才会有奴隶嘛。所以在那个里面呢，他约瑟做的一个事情，就在每一座城呢，他做谷仓，然后呢，多出来的粮食从四围的郊野那个田地里就往哪里运呢？往谷仓里运。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哈？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举动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谁都知道，法老在积存粮食。一个国家的王是这样哈，一个国家的民就会这么做。大家明白吗？所以等一会儿我们看见圣经提示一个很小的细节，但很重要啊，就是埃及是在全地最后没有粮食的。大家明白，这个饥荒和这个丰年不单单是埃及地的，以色列地也是这样。那边那个再往新月形的那个就巴比伦地那边也是这样，全地都是七年盆满钵满，然后再七年呢颗粒无收，都是这样。那七年盆满钵满，我们上次都讲了。那雅各同学一老早就打发人去了，说明什么？他这七年啥也没留下，
对，
啥也没有留下。那就说明了这个习惯很不好哦。等会我们会讲这个积蓄的概念哈，这个积蓄的概念，法老是把全权授权给了约瑟。约瑟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约瑟就在存啊，他把20%的粮食存下来。你要知道呢，他手底下很多兵丁，对不对？兵丁会在每一座就近的城开始造什么？那谷子不能躺在地上，会下雨的嘛，会烂掉的嘛。对不对啊？你还有虫蛀啊，还有老鼠啊什么？你要很多的，这都是有技术性的，对不对？那你造个谷仓，这个城里的人会不会知道？肯定会知道。而且这个谷仓要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到49节说什么？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如同海边的沙，这就意味着这个城的谷仓
好大。
对，
多
又大又
估计跟海一样大的，就这个，对吧？就是因为他七年的粮食都记下来了。他不是一年的，
对，
大家能理解，他每
多余的卖给别人
呢？他不卖，他就他真收的，他是每年都
别人也不买呀，
对，
别人
因为全地那个时候呢，估计都是用今天的一个成语叫谷贱伤农啊，对，就是在七个丰年里哈，我估计这个粮食是不值钱的，
对，
大家都想啊，假设现在满大街都别人送你冰激凌吃，冰激凌店里卖不掉了，没人再去买了。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呢，就只有一个地方有冰激凌，他一桶卖100块都有人卖。
对，
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别看是谷，在这七个丰年里呢，约瑟做的这个事情啊，就跟有点像谁啊？有点像挪亚做的事情。
造船。
就是他在做一件根本觉得
别人觉得
很奇怪的
事。下雨，
嗯，
哪里有雨啊？
嗯，对。
洪水，什么叫洪水啊？
嗯，
你给我描述一下。荒年，你知道我今天家里倒掉多少粮食吗？
而且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不是一年两年。
所以今天我们一开始的一个话题，我们要讲这个荒年和积年的概念啊。上帝用这种例子，他都是放了很深的教导在里面，要告诉我们积蓄的重要啊。
那他是那个讲那个天上的飞鸟的时候，不是啊？说不要它不出城，山野区也去，
那个是叫忧虑
啊，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场景。上帝从来没有说呢，积蓄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啊，他是告诉我们借贷是不对的，就是你做生意啊，你高负债是不对的。这个其实跟人的常识是非常像，一个公司对一个公司，你杠杆越高死得越快，一个公司呢。这个资产负债表越健康，就是它积蓄越多，这个公司抗风险能力越强，从来都是这样，对吧？你能够熬过危机的公司都是什么？都是不怎么欠钱的公司。你欠一屁股债的公司，经济一不好，马上就倒闭了。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识性的概念。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做这种事情的，中国有句古话叫未雨绸缪。做这种事情的人呢，他往往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啊，在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事情是最不应该做的。
嗯，
在丰年里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什么？存谷子。当第一个丰年可能还有人存，第五个丰年啊， 第一个丰年存谷子，肯定被人嘲笑。存什么存？今年的都吃不完了，你五年前的都还在，脑子有病啊！你知道吗？你看那一个邻居，五年前的谷子都存，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所以约瑟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什么？这里有两重含义。第一，他等会我们来讲，重点讲积蓄和这个借贷的概念。第二呢，我们先讲这个点，就是领头的作用。约瑟起到的一个作用，就是他带领整个埃及地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因为他和挪亚的身份不一样，挪亚是什么？挪亚只是一个普通人，约瑟是谁啊？约瑟是王，几乎就是王了。对吧？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如果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对整个全民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引申开来哈，到我们今天的家庭就是一样的。一个家庭的头，你一直是坚定的恨恶罪、弃绝罪、喜悦神、敬拜神的一个家庭，他就会这样，他就会跟，他不管理不理解，他就会跟。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往后看哈，53节和54节和55节他这么说的，他说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完哈，七个荒年就来了，啊，正如约瑟所说的，然后说什么？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然后55节说什么？极致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你看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呢，他是个跟随的概念。
嗯，
约瑟是坚定的按照上帝的话做，所以他存了整整七年的粮食。然后呢，有些人呢可能存了一年的粮食，有些人存了什么？两年的粮食。
嗯，
但是呢，除了埃及地以外，其他地方是一颗粮食都没有存。啊，所以到第二年，整个雅各家就都搬来。等会我们会看哈，
嗯，
实际只有两个荒年，雅各家就已经完全不行了，所以雅各家在第一个荒年就已经没家底儿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前面七个丰年，约瑟的那七个哥哥们在干啥呢？嗨得很呐，嗨得很呐，你知道吗？那个什么葡萄酒啊什么，估计因为他葡萄多了就会酿酒，
嗯，
啊，粮食不单是谷物会多，葡萄也会多嘛。
嗯，
对不对？粮食什么，它会多了，肯定会造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对吧？你看我们这个粮食也可以酿酒的。
他们家还有羊
啊。对，所以羊也没有东西吃啊。对于它一饥荒以后也没有东西吃，所以你会发现呢，在那个时候，当这个头它不是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一定没机会。但是头按照神的话去做呢，这个地方呢还有机会的可能。
嗯，
换到今天就会看，一个家里如果头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他坚决不跟随神的，你不能指望这个孩子从小是跟随神的，他只能是什么？孩子大了，他自己成家了，完了他自己或者神的带领啊什么，他一定不是因为父母的影响的，对，比如说我们这个岁数，一定不是我们的父母他信主了带领我们，这个机会是零啊。但反过来，如果不管是父亲母亲，他是属神的，不能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属神，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看见很多这种情形，对吧？有属神的，也有什么不料你的。那放在埃及地就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全地先有饥荒，就是呢，那是不听神话的人啊，一个都没有存的。就大家不要指望不听神的话的人，他自己能够想起来，哦，我要存点粮食，做不到的。
那个是约瑟、雅各他们不知道有饥荒的，他只是约瑟这边知道，他们在。
对，这个是我等会儿会讲的，就是一个储蓄的，
你那么大的动静，你就
不
讲那么大，
还要接的你也不知道。
对，就是说明了整个在当时的环境里面啊，大家是没有，这是我等会儿要讲的另外一个话题，是没有任何的概念要积蓄的。要以丰补欠的，啊，其实不这么做，有一个很特别重要的前提，就是他认为神的祝福是一直在的，是一直在的，所以他根本是在挑战神的主权，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等会儿再来说，我们先把这个点讲完，就你会看见，一个 一个头的作用啊，它起到的是呢，它能够很大程度影响他的权柄下面的所有人。约瑟这个头就影响到了埃及地，埃及地呢一定是有人存粮食的，因为政府在存七年，我稍微存一点，我也会跟着做。这个是一点。我们现在讲第二个点啊，那约瑟聚敛，我们回到48节啊，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啊，存在本城。这个讲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前一次讲的，他用了什么？他用了20%的税，对吧？他是征了五分之一的粮征上来，他其实在干什么呢？他其实是在粮食特别特别不值钱的时候，他把它存起来。对，他不是为了赚钱的啊，他是为了
战略储备。
对，他是为了防备未来的欠年的，对，荒年的。那这个说明在当时的这个情形里面呢，人没有一个以丰补欠的概念，没有一个储蓄的概念。那没有储蓄概念的一个前提呢，就是他认为以前的情形啊，好的年景他就会下去，会持续下去。他不知道呢，神的旨意啊，在未来是有可能有欠年的，有可能有灾年的。这个道理就跟当时在这个挪亚时代的那些人的想法是非常近似的。他觉得我现在活得这样，上帝就永远是这样。就像今天我跟别人讲，我说未来会有审判的哦，会有地狱的哦，他会摸摸我是不是发烧了，或者一脚把我踹走，因为他觉得在哪里啊，不是很嗨吗？
对，这一两千年都没有，是吧？几千年人都
没
有。没
错，所以这个思想啊，在属地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储蓄高，储蓄率高的国家呢，相对呢财政会比较健康一点，负债率高的国家呢，就是经常会出乱子，这个是属地的概念啊。那我们属灵的概念呢，就是他没有任何的思考未来的心，就我不去想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的日子啊，就是最好的。大家能明白吗？就像这个灾丰年的时候，他不会想到未来灾年怎么办。就像我今天很高兴，我这个吃嘛嘛香，天气很好，然后呢，我不会想到我死了以后怎么办，会不会有审判呢？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地上每个人都会死呢？这两个的概念其实道理是一模一样的。上帝在这里借着约瑟啊，用这么一个七年丰年，当然会用在当时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上帝很早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总得要去思想未来的事情。对，因为呢，我的灵若是永恒的，那我的思想一定是永恒的，否则我怎么配得永恒呢？对不对？那我一方面我跟上帝说，你要给我永恒，你要让我长生不老，完了那我今天活得就很开心。上帝说，你喜欢今天就活在今天，那就活在今天，就活完今天拉倒，就活完这辈子拉倒。那你盼望永恒，你才会有永恒，对吧？你这个逻辑是非常非常清楚，对不对？我正是因为我要活到未来，所以呢，我才会多的时候呢，我留一点下来。那我在欠年的时候，我才会有补足。那我们一起看《生命记》的28章哈。生命记的28章，我们从哪里开始读哈？从9节开始读吧。9节读到12节，刚才停在谁呢？生命记28章，对，生命记28章，对，9节到12节。
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
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
你在耶和华向你 列祖岂是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
耶和华必为你离开天上的库库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你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上
赐福给你，
赐福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货
借贷啊。那我们停在这儿啊，这里你会看见呢，从九节到十二节哈，是他在讲什么？二十八章一节到十三、十四节都在讲一个什么概念？都在讲顺服神的话就蒙福，
嗯，
悖逆神的话呢就遭咒诅。前面是在讲遭咒诅的，后面讲蒙福。你看蒙福，上帝是怎么讲祝福的？
嗯，
讲到祝福，他说什么？你自己生的，就是生儿育女啊。
嗯，
然后呢，牲畜、地里产的都绰绰有余，啊，很重要哈。上帝是一定是多了给你的，多了给你干什么呢？然后呢，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你必什么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上帝的祝福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你向他借贷，就是不蒙福的，就是你在做公司的时候，你一下你的杠杆率搞到100，这就是什么？这就容易出问题。但是呢，你给出去，这就是上帝什么蒙福的。好，这个是属地的哈，属灵的也是一样的。他讲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总是要去想到未来的事。当你想到未来的事呢，你就是会愿意去读神的话，然后你会吃进去很多的粮，然后你里面的这个空间啊越给越大，就是你越来越deny yourself，越来越清空了以后呢，你吃进来的粮呢是多过你可以有的。我比方说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呢，对，比方说对对对，像还有这样，比方说呢，我吃进来的粮，我知道哦，原来神的话啊能帮助这个吸毒的人，但我自己不吸毒啊，这个话对我没有帮助，会这样的造就呢对我没有帮助，但是我能够怎么样？我能够给出去，这就是我不需要的东西。大家能理解我意思吗？比方说呢，我去辅导，我去帮助一个打游戏上瘾的孩子，这个对我来说，我不受这个辖制啊，我没有打游戏上瘾啊，
嗯，
那我在干什么呢？我在借贷给他。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吗？
帮助的意思。
对，帮助就是这个粮是哪里来的？是天上的府库来的，
嗯，
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是天上的府库开了，你才有余，余了以后你给谁呀？你给别人。讲的就是一个特别清楚的属灵原则，我们总是先要自己做到什么？不是去借，就属灵上的你总是先要成长起来，你不要着急去服侍，对吧？你要先什么？你要先成为一个什么状态啊？你自己，对，你自己能够自给自足，明白吗？就是天上的府库开了以后呢，你们家吃饱了，你自己吃饱了，就是你自己读经啊，里面饱了，哎呀舒服，然后呢再多了，哎，多了很多了，然后怎么样？给出去。
嗯，
你很乐意的给出去。
对，你很乐意给出去。这是神一直以来哈，在圣经里面，他就是多给的，他多要哈，对，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放回这个创世纪吧，创世纪四十一啊，我们继续再往下。然后荒年未到以先呢，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啊，一个呢叫马拿西，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因为什么呢？他这里还解释了一下，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老二呢叫以法莲，因为呢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两个名字我们稍微解释一下。那约瑟是在丰年的时候生的两个儿子，
嗯，
这个时候呢说明他还没有见到父亲和全家，
嗯，
所以当他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的信心哈，其实只到了哪里啊？ 直到了他这一辈子就待在
埃及
了。他很感谢神能让他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但是呢他不知道他还能够见得到他的一家。我们上一次有孩子们在的时候，我们查过42章，都讲过为什么约瑟在丰年的时候不回家哈，对不对？大家都记得哈。那个因为按道理他丰年的时候完全可以回家，他离得那么近，
对呀，
对吧？就是从埃及到以色列是非常近的，
衣锦还
乡。而且对，而且他是宰相，
对，衣锦还乡，
对吧？他哪怕自己不回去，拆个一个车队回去，送个10车粮食，这是很宰相的，是吧？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上次解释过，因为他这么一做，他10个哥哥就立刻面对定罪了，因为是他10个哥哥，就必须得面对他的父亲。他是12个里面最得他父亲宠爱的，对，所以这个时候他就面对了两难，就是因为那些哥哥们没有悔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哥哥们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犹大的这个事情，是犹大是在卖了以后，犹大才有这个他玛，这个借着他玛这个事情，上帝跟犹大说你是个义人，你假的义人啊，罪人啊，犹大才认罪的。但是约瑟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个时候约瑟如果直接就回家，这个摊子一打开来，这个父亲就必须得去面对我怎么样去定这十个儿子的罪。所以约瑟他只能在埃及地待着，但是呢
按照属人的这个地上的生活来说，你说他有十个儿子，一个儿子在国外发了财回来对不对？回来的话，父亲他应该也会很高兴去原谅其他几个弟兄的事情，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定。等会我们会看，因为雅各有一个东西没有被对付，就是两个儿子，就是拉结生的两个儿子。这是这个是雅各最大的拦阻。我们人里面啊，都有一个鬼，这个鬼就是我们不肯放的东西，可以是钱，可以是健康，可以是官位，可以是儿子。可以是老公，可以是老婆，反正你总有，可以是父母，你总有一样东西啊，你不肯撒手。这个撒手不是说你不要了，不是说六亲不认啊，不是这个概念，是你要把它交给神，就你要让神来看顾它，而不是你自己看顾它。你自己看顾它就是一定攥在手上不肯放。我常常举这个比喻，对不对？一个儿子，他爸爸跟儿子说你把玩具给弟弟，儿子说就是不给。这个时候呢，他得着了玩具，失去了父亲。他给了，他得着了父亲，也得着了玩具。因为父亲是玩具的主啊，随时可以给他来新的，而且是多多益善的，对吧？这个道理我们反复讲，圣经就是信心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松手。佛教的告诉你呢，你松手就是把一样东西放在地上，你离开这个东西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我们这个不是事实的，这不是，因为不是空的，你生的儿子不是空的，你生的女儿不是空的，你的父母不是空的，怎么是空的呢？
对，
这么亲的亲情怎么是空的呢？不是空的。但是呢，你是个罪人，你去维护的关系一定到最后是个糟糕的结果。上帝告诉你什么？你不要放在地上，你把它交在神的手里，他替你看着，一定比你自己看着要有效的多，而且对你的祝福大得多。对，等会我们会有时间，不一定今天有时间啊。讲到这个雅各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是雅各特别特别大的拦阻。他宁可不要西缅，他也摁着便雅悯。我就告诉你们啊，你看见没有，对不对？你没看见都是儿子，对不对？都是儿子，对不对？
喜欢那个小的生的
西缅是在坐牢的哦。
嗯，对。
不可能，
那是真
爱，
真的。
对，
小的生的就是小老婆生的呗，不是小老婆生的。
不，这个什么原因我们不去纠结了。我们要去看见他的拦阻在于，他就有一个他不肯撒手的。所以上帝就盯着他，你一定要撒手。所以你要知道，信主的人一定不要跟神较劲。你越早撒手，越蒙福。你否则你到死也得撒手。
啥时候能还？
对，你否则你像雅各这样，神总有办法让你撒手。你不撒手，反正都是死。你哪怕你宁肯舍了西缅，没办法，你再不去，全家饿死，雅各就没招了。 所以基督徒们啊，弟兄姊妹们，你们要记得，你不撒手，神也一样让你撒手，神有一万种方法让你撒手，所以呢，你趁早自愿撒手呢，
对，
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少受点苦，
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益处。但我们先没讲到那，我们先看这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哈、啊，起名叫马拿西啊，说明在那个时候呢，约瑟的信心啊，真的还没有到，
还没到。
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上帝祝福啊，是两个手交叉祝福了以法莲。把以法莲放在马拿西之上、
哦、
就是这个原因、
哦、谢谢
就是这个原因、哦、大家明白吗？就是上帝不希望你认识他是什么，说神使我忘了我的父的全家，这个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嗯、
上帝怎么会让你忘了你的全家呢？
对，
上帝怎么会只是让你忘了你的苦呢、
哦、
忘了苦是多被动的，
对，而且忘了苦，
忘
不掉。我想忘苦，
但
忘
不掉。
你
消
极，忘不掉，
对
你要说。
Jesse 同学都知道。
对。
Jesse 踢球摔了一跤，说：“爸爸说，我让你忘掉苦。”Jesse 说：“哎呀，这个爸爸好像不是很难、嗯，对不对？”爸爸说什么？我让你昌盛。哎，这个爸爸好，是不是？对，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神是创造的主，我们的神是。会给你特别特别多一把一把的祝福的主，你老兄说我的神是我忘掉苦难的主，这个认识是有限的，
有限，嗯，
这个认识是有限的，这个认识不能把我们神的全貌给讲出来啊。所以呢，我们的神是第二个以法莲哈、啊，是什么？昌盛，我的神是一定使我昌盛，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一定要记得，在永恒里我们是极其昌盛的。这个昌盛不是说我们地上有些这个有一三教说我在天上跟过地上一样的生活，有钱财，有什么牛羊，不是个，我们在属灵是极其丰盛的，我们满满的感受到从神而来的爱。你看启示录里面每一次都什么一起敬拜，对不对？
赞美，
而且这个不是人强迫的哦，不是说你不敬拜上帝让你好看啊，都他们发自内心，马上这些长老们又站下来，对不对？24个长老又一起来敬拜上帝，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发自内心，啊，太感谢了啊！这个有我们都有过孩子都知道，或者我们父母跟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给他的祝给下一辈的祝福都说要你平安，要你喜乐，要你幸福，对不对？
嗯，
你不会说让你盆满钵满去家里钱财满屋，对吧？你也知道钱财满屋他也是不幸福，
对，短暂的，
对。所以上帝给我们的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他使我们在我们受苦的地方昌盛，这就是以法莲。我们继续再往下，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啊，唯独这个我们都解过了刚才。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其他地方第一年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啊，你看这个情形，就跟什么？就跟审判是一样的。
嗯，
审判来的时候，连
措手不及。
对，我就连有船的人都没有。我说那个
挪亚
的时候，对，还别说一个方舟哈，因为那个是一整年的水啊，所以呢，就算有船也是不行的。但是你有船，你至少
还能坚持一年，
还能坚持个几天十几天呢、
嗯。
就是你可以想象啊，但这个就跟那个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讲的说什么，说人子来的时候什么，就像挪亚的日子，就像罗德的日子，人什么又耕种又盖造，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一个意思，嗨得很，嗨完以后灾年一来就举手投降，就全部完蛋了。你还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啊？真的是神的审判，全地没地要躲的，只有方舟里好躲。所以整个圣经啊，全是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就一个地方可以躲，这个地方是上帝给你指定的地方，
嗯嗯嗯，
再没有别的地方了。你不要再去想，全地只有哪里有粮食啊？埃及地，上帝给你。然后呢，比如说那个以色列的时候，一共全地只有几个陶城啊？六个陶城，
六个。
你最近只能逃到那个地方去，而且是河西三个，河东三个，就是你杀了人，逃城的预表 就是救恩的预表，
嗯，
整个旧约哈、啊，反反复复都在讲这个预表。挪亚是基督的预表，逃城是基督的预表，
约瑟、
啊，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你逃进去啊，逃进去，孩子们逃进来，逃在哪里来？逃到基督里来啊！你何必审判呢？何必灭亡呢？对不对？这里也是一样，全地哪里有粮食啊？埃及有粮食，但是人会觉得呢，我总有地方可去的，
嗯，
对不对？我去，哎，我去那个巴比伦看看，我没事，我跑中国看看，看有没有粮食，看土耳其有没有粮食。
那天跟老大查经的时候，那天查了一下，嗯，这个埃及这个荒年是七年，是一四多少年？
嗯，
中国呢，那个时候还挺好的，但是过了也没多长时间，中国也是有七个封那个
灾年，
跟这个同时代吗？
不同，差不多同时代，但是错开的，
稍微错
的。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按照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哈，人其实是不可能走那么远的，
到不了中国来，
对，走到那已经死了，
对，
走到那已经死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交通的这一路上啊，都是没吃的，对吧？比方说你
荒山野岭，
对，你这闹饥荒，你到那个地也闹饥荒，所以这个里面呢，上帝一直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你要去躲的地方一定是。在审判来临之前已经预备好的，
嗯，
然后呢你就直接躲到那个里面去，这个才能真的躲掉审判，而不是什么，而不是审判来了你再去找地方躲，就完蛋了，
对，
就没有地方躲了，对，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整本圣经都是这个道理，所以讲末世论的时候，讲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是这么一个角度，
嗯，
要告诉我们的亲人，告诉我们的朋友，神不是说他故意要惩罚你，这就是一个律了，这就是安排好的，他一开始给你设了一个地方让你逃进去，然后呢你如果真的有思想永恒的心，你就会想到那个地方，对不对？比方说呢，这个粮食，这个，你真的有思想永恒的心，你就会听到，哎呀，这个埃及在造粮仓，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也要造粮仓？
对，
嗯，
你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它不是一年，不是一个月，它是七年里就这么点地方，这个信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连路德这个摩押人都知道以色列的神，对不对？那这个完全。大家能想象当时的人他是根本不去预备未来的，那你既然不去预备未来呢，那神就让你只活在今世，所以这个是非常公平的，
嗯，
因为你选择今世嘛，
嗯，
那你就只活在今世，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属灵的逻辑啊。好，我们继续再往下，那55节呢讲到呢，到埃及全地有饥荒的时候，众民就向法老求那个粮食。这个时候呢，很重要哈。法老说什么？你们到哪里去啊？
约瑟
哪里去？这说明当时法老对约瑟的信任到一个程度，整件全事情的全代理是谁啊？是约瑟在做这件事情。这个铺垫就告诉我们，后面那些人来找，只能找到约瑟，对，直接找到约瑟。
就像天父。把全权都交给圣子，
对，
是吧？
对，所以在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呢，约瑟开始开各处的仓，卖粮食给埃及人，然后各地人都往埃及去，所以你会发现呢，我最后讲几句啊，这个图景啊，像一个什么图景啊？救恩在哪里啊？在基督里。
嗯，
基督的粮食先给了最近的人，就是什么？犹太人。然后呢，全地都有饥荒，所有的外邦人都到基督那边去得粮食，是不是一样的途径？
嗯，
所以整个圣经都是个途径。但是你呢，你不要认为上帝是有民族之分的，只要你相信他，你只要愿意到埃及去。所以我来问大家，那个时候假设我是住在约旦河东的，比如说住在这个亚伯渡口附近， 我有两个选择，我有可能往巴比伦方向走，我有可能往那个往北走，往那个土耳其方向走，
对，
对不对？就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其实你要想想我们的救恩，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方向可以选的，我可以去信那个宗教，对，你真的要想永恒，你会想，哎呀，我可以信某宗教，我可以信自己，我可以信自己的修，我可以去打坐，然后我可以去干什么？一样的，我如果住在当时以色列边上的一个地方，我可以去埃及，我也可以去哪里啊？我可以去巴比伦，那我往哪里去是什么样的选择？是我的选择。如果你的骄傲到一个程度，你快饿死了，你也不到埃及去，你往巴比伦方向去赌你的命，你就没有机会再回来了。
嗯，
这个很公平吧？
哎呀，
对不对？如果你骄傲到一个程度，你既然想到了永恒，你都不到上帝那去得永恒，你非要到某个宗教那去，那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是这个道理吗？是不是我们圣经里新约是不是直接讲的就是这个？他不是说这个亵渎人子的还可得赦免，亵渎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就是。比如我跟某个人说，埃及你也信，那帮人骗子啊，你知道吗？一大堆骗子，你不要去了，跟我去巴比伦吧。我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了，我做完这个选择以后呢，我走了一个反方向的路，但是我的时间不够我走回来的。
嗯，
怪上帝吗？不怪上帝的，你听到哪里有粮食你就到那里去。
嗯，
放下自己的自尊，放下自己的骄傲，因为你饿着，你饿肚子，就赶紧去，不要再去晃来晃去，晃来晃去，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哎呀，我以前碰到过埃及人，哎呀，又丑又坏，怎么怎么样？有没有？
有，
完全可能的。
自我判断。
对，你不知道埃及人有多坏吗？怎么怎么样？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个时候不是我们去判断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我饿啊，救命啊，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到有粮食的地方去。阿们。
嗯，
我这个时候我没有资本来骄傲，为什么？我
要饿死了，
我饿死了，为什么好骄傲的？我哪里有粮食我到哪去嘛？
嗯，
那取决于他听到的信息呀。
对
呀，
他如果他认为巴比伦有粮食，
对，或者他没有听到说埃及有粮食，
那
他听到的是
我来告诉你，地上的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人谦卑的去读所有的书啊，他就知道哪里真正有粮食。
嗯。
但是呢，
他只要真心去找，
对，真心找，总是知道
但是
哪个是真理。
但是呢，他会有一些，比方说，我以前碰到过基督徒，咋这样的人，我才不愿意信呢。你知道吗？这个为什么你不能怪这个基督徒啊？因为这是你自己和上帝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你不能因为你以前碰到过一个坏的埃及人，你就不愿意去埃及啊？因为这个时候是你要粮食啊，对吧？这个时候全地都会有信息来，对吧？巴比伦是怎么样情况？埃及是怎么样情况？我们这里情况我反正是知道的，对吧？叙利亚是怎么样情况，对吧？然后在远的地方什么样情况？好，我现在知道，我总得要做一个选择，因为我只有一次机会跑过去去买粮食啊。我怎么选？我谦卑的选呢、啊？我不要用自己的骄傲啊！不要觉得、哎、呀我能判断，你们这边这笨蛋，你们都不懂的，这怎么选？这个没法选的、啊。
嗯，
这个选完以后，你只有一次机会，你进去再出来就饿死了。
对，
你怪谁呢？然后你真心的，你谦卑的来听所有的信息，你就知道哪里有粮
了。
对，对不对？这还用你真心想找哪里有粮？找不到吗？肯定找不到吗？
就说寻求就寻见了。
对呀、啊，上帝一定让你找到嘛。
对
对
对，叩门就给你开门嘛。
这是神的应许、啊。
应许的，
这是神的应许啊，对吧？你比如老王，如果他真的是他骄傲，我就什么我就信什么什么，他一定不会进到这边。这是因为他没有选择，他是谦卑的，我是真的想知道什么是真的。他碰到真的，他就愿意去嘛。
嗯。
他如果已经觉得你们都不知道，我最了解巴比伦，那个巴比伦肯定有粮食，这就完了，这就没机会了。对，你们要理解，这个时候凡全地的人去埃及 敌粮的去埃及买粮的都活下来了，
嗯，
但是有一批人死了，不去埃及买粮的，他们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情况。因为什么？七个灾年，你要走错方向了哈，七个灾年一定把你搞死了。
嗯，没得回了。
明白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梦是什么，那七个瘦的牛把七个肥牛吃完以后，瘦的牛自己还是瘦的，就说明什么？前面存下来的粮食就把全，因为他不单给了埃及全地，所以上帝是借着约瑟救什么？救全地的人。上帝借着约瑟救了相信
埃及有粮的，
有谦卑相信的人，上帝都救了。所以约瑟存下的这些粮食是救人用的，不是低买高卖用的，不是赚钱用的，是救人用的。
神一批批的，就是要把谦卑的人捞出来。
对，他只捞谦卑的人。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不要去管别人，自己谦卑，这是我跟他的关系。
嗯，
啊，不要去定别人的罪，那是他的关系。我们先谦卑，然后呢，我到那里说，主啊，我要你的粮食，你给我，他就给你，他一定给你。所以你会看见那个时候，如果你不是怀着谦卑去埃及买粮食，就死了。好，我们今天42章我们跳过去，我们查完了，原来我们去看整个看一下43章哈。43章查之前呢，我简单花个两三分钟讲一下42章的这个内容哈。我们当时讲的时候呢，因为很多孩子当时放假，所以我们把这章讲出来，就是约瑟和哥哥们相见达一个什么目的呢？他要让这些哥哥们啊，看见他们是不是悔改。所以我们上次讲过，为什么约瑟第一次见哥哥面不认哈？因为如果没有悔改，他不能认，认了就得定罪。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一个地上没有悔改的人，他是不能见上帝的。一见上帝就怎么样？就定罪。一个没有悔改的人不能见法官。对吧？就是我这个什么，我要悔改，我要认错，我是见法官之前我认错，那告我的人才怎么样？啊，那算了，我不告了，对不对？如果告我的人已经等待法官，我要见法官了，我跟说认错就晚了，没有机会了，对吧？所以约瑟是真的蛮有神怜悯的心的，他自己不跟哥哥们相认，所以今天这就回答了那一切。说哎呀，神为什么不让我看见？看我看见我就相信了。他根本不懂，看见他就死了，他相信什么相信？
嗯，
他是个罪人，他看见就成灰了，他就直接下地狱了，他怎么好看见？他没有办法看见，因为他没有悔改，他怎么看见？所以约瑟在地上做的事情，在这个里面做，就是神在地上做的事情。他忍耐我们一辈子，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认错悔改，悔改了就相认，就有爱的关系了。如果不悔改呢，他这一辈子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就让他在这地上好好过，都是爱呀。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是。
如果约瑟的哥哥们经历这一切哈，他还是不悔改，约瑟就让他们回去了，就
给
他们粮食。
嗯，
大家能明白吗？约瑟不会为难他们的，
嗯，
饿不死他们的，但是呢，他们就这一辈子了。
嗯。
啊，一辈子花天酒地，反正那嗨得很呐、啊，嗨完就拉倒了。啊，勇士的事情，他们勇士自己再去付代价。
嗯。
但是，神努力在做什么？神做这一切精巧的安排在做什么？促使他们悔改。
悔改。
对不对？
嗯。
神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哈、啊，做这一切的安排如此巧妙，所以不是像玩猴一样，大家千万不要恶意揣度啊，说就是因为当时卖了这个。他啊，所以在戏弄他们，不是的，就是因为没有悔改，所以他要让他们意识到，把西缅扣下来，让他们意识到什么？当年你们也丢了一个弟弟，也卖到埃及去了，让他们想起来，要记得当年你做错这些事情，要记得要认错的话，你不但得罪了父亲，你还得罪了天上的神，所以到这个38节以后哈，42章38节呢，就是 约瑟的这个哥哥们把西缅丢在那儿，自己回去了。所以悔改是需要漫长的过程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好，我们先看四十三章哈，我们从一节读到，来看一下，读到十四节，刚才停在谁呢？
我读完。
那地的。
那地的饥荒甚大，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
犹大对他说，那人吞吞的，是吧？
吞吞的，
那人吞吞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提粮。
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
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言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上来。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
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
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妃子、杏仁都取一点收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
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的银子分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
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
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
蒙怜悯，
释放你们的那兄弟便雅敏回来。我
丧了儿子就丧了。好，这里哈，对，我停在这。这里他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情节呢，已经到了四十三章的一节哈，就那地的饥荒甚大，这已经是转过去一年了。他们是饥荒的头年呢，就去了。所以最后呢，在哪里啊？在四十五章的六节里面呢。约瑟去见到他们时候啊，他们相认了以后呢，说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所以呢，实际上你看，这是发生在两年里面的事情。两年里面，所以前面第一年饥荒的时候呢，就下去提粮了，完了回来呢，熬过了一年，对不对？
对。
第二年还是饥荒。好，我来告诉大家啊，这就是人特别特别典型的思维方式。第一年饥荒，觉得明年
好起来了，对，
就好起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提粮啊，提个一点，我买粮啊，买个一年，熬过一年，明年就有土产了嘛。我请你喝酒，我那个地多了很，他不知道后面还有六个荒年啊，这些全在神的手里。我们人总是，这就是雅各书说。你们常说是吧，我今天要做这个，在这个城做生意，明天要去那里，
明天
对，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生命就像天边的云彩，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圣经新约旧约真的都是一个意思。你看他说什么，那地的饥荒甚大，第二节说什么，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一些粮来啊。第二节表现出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个就我刚才讲的，他们只熬这一年，他不知道后面还是荒年。第二什么，这么长时间西缅同学在哪呢？
真是熬了一年，
死就死了吧，
没人在乎。
对啊，就肯定
就
兄弟关系也
不
好，就父亲
他肯定
对
父亲也欺负他们的女
儿。西缅也是哥哥呀，对不对？也是。
西缅肯定兄弟关系都不好，他也不愿意跟。
他们之间
多了就多了就不珍惜了，
对，
真的是
这个是人啊，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
人真的多了就不珍惜，儿子多了的像农村里面，一个十个十个家里十个儿子，真的十一个，
听神的话，
走一个就没了没了。
神是什么？神说丢了一百只羊，丢了
九十
一只，我那九十九只放在羊圈里，我要去找那一只。
嗯，
他不会说我还有九十九只。
嗯。
这是人的想法，这里只有十二个，还没有一百个哈，十二个丢了一个就丢了，就算了。这里面呢，哥哥们的想法，弟弟们的想法，我不知道哈，尚且可以理解，因为呢，西缅可能不太会做人哈，就是比较凶啊。当时起头，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把西缅留下是有原因的啊，
对，
因为当时卖约瑟的时候。刘辩是不同意的，但是呢他没有做到兄长的责任，他跑了。犹大也是不同意的，犹大呢反正折中出了个馊主意，就卖了没有杀。
对，
那犹大是老四，西缅是当刘辩缺失的时候他是老大。所以呢主推要收拾这个要杀这个约瑟的就是西缅。就是西缅。所以西缅呢在那边关那么长时间呢，真的是应该的，真的是应该
的。他
的所以上帝
的他的官员，官员他的过的日子不会比他们兄弟们
对
吧？
对，他肯定没有遭罪，
对，
你知道的。但是呢，这个罪是肉体没有遭罪，这个心的罪呢，肯定是要遭的。这个跟我们在地上做基督徒的这个孩子们是一样的，就是呢，你当你心里没有平安的时候啊，你不要去怪神，因为神不会让你。去真的进到那个很糟糕的地方，但是呢，你会怕得要死，你会很害怕，你知道，其实西缅啊，真的不会死，但是西缅会怕得要死，
对，心里难受，
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真的不怪神，你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怕得要死，是他没有信心，他悔改，他就不会怕得要死，这个牢约瑟又不是没做过。约瑟做多少年？远比西缅多得多。
对，
西缅我算过了一下，最多一年，最多一年，估计也就几个月。估计是就是几个月，最多一年。约瑟坐牢怎么的两年是以上了，对吧？从那个九正和善长，最后出食言开始，到最后他出监就两年，超过至少超过两年。上帝已经是很恩待他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今天的重点是老父亲啊。
他也不
懂。这个老父亲在干什么？大家想一想。
他只要守着那个拿结的那个一个，还剩一个，守着他就行了。
对。
其他的都不管，
其他的都不是
的，连孙子都不管。
看起来你够很理解的，守着。
有老姚，姚二。他最爱的那个是姚二
瑕疵，我跟他说的是他的瑕疵，
越小的越喜欢。
不是，是哪个生的嘛？
对他来说就是姚二。
这个不管什么原因呢，但说明这个父亲呢，有一样事情神在对付他，就是他放不掉的那个东西。所以他这里呢，并不是说他舍得西缅，不是的。而是呢，他更不能承受失去卞雅敏。
对，
所以呢，卞雅敏的命啊，跟他的命是连在一起
的。对，他自己，而且他这些大儿子也都知道。
对，所以你会知道呢。我们今天讲的最后结束前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命跟命相连呢。我们可以命跟钱相连，命跟官位相连。命跟孩子的命相连，命跟父母的命相连，命跟健康相连，这个都会让我们失掉我们地上的生命。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要交出去，你不能让你的生命跟地上会失去的东西相连。你在这地上死的时候带不走的，你都要交出去。都要交出去。 要交给主，要交在主手里。对，你在地上死的时候带不走的都是要交掉
的，
是都带不走。对，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我们后面会看见这个很有意思的情节。犹大对他说，他是谁呀、啊、他爸、嗯、那人敦敦的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同来就不得见我的面。我们都知道这个话全是出于神的，
嗯，
就不这么说呢对付不了雅各，
嗯，
所以这里其实是在对付雅各，因为其实那些兄弟们啊在前一次已经知道错了，
嗯，
兄弟们其实已经怕了，
嗯，
唯独这个老父亲死还攥着便雅悯死不放啊。因为呢，因为约瑟的死哈、啊，便雅悯的瑕疵就变得更大。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一个
对。所以，比方说我是我的命是跟钱财相连，如果我的钱财少了一半，就剩下的一半我就更相连了，就更相连了，我就死也不放了。好，四，你们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你若不打发我们就不去，因为什么什么他讲了一遍。这个时候犹大代替了谁呀、啊、
长子的
词。对，你没发现，
嗯，
对，西缅不在是吧，
西缅是不在，但是有流便。
对，流便。
那流便在上一次哈、啊、流便的出场呢是在42章的尾巴上。
嗯，对，
流便在一开始他们一回家的时候呢，流便就讲了要回去。
嗯，
所以流便是一个什么样的长子呢？是尽到了他名义上长子的名分的人、
嗯、
但是他没有从心里去担当长子的责任。长子的责任是什么？是要肯替兄弟们去死的。
嗯，
流便是做不到的。流便只是呢，他因为他是哥哥，一个弟弟已经陷在这个埃及了，他不能不管啊。
嗯，
所以他就得去跟父亲说什么，我得回去啊。
嗯，
然后你得相信我，我一定带回来。你要不相信我，你杀我两个儿子都行啊。
嗯，
这个话呢，雅各根本不听。
嗯，
不听的原因我们上次分析过哈、啊，流便他就用的这个方法根本就不对。
嗯，
雅各。难道舍得杀孙子吗？是不可能的，对吧？他根本不知道雅各的心是因为跟便雅悯的命连着，他得要什么？他得把自己的生命交在这个承诺上，雅各才能够让他去，对吧？所以犹大其实做的是就是个事儿，对，犹大是把自己交出去的，所以他说他情愿担罪。所以你会看见呢，一个愿意把儿子交作人质的承诺呢，父亲不信；一个只说呢我情愿担罪的承诺呢，父亲反而信了。
嗯，
这里面的区别大家要去掂量一下啊。这当中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前面父亲有粮食，后面父亲没粮食，逼得没办法，有客观的原因。但是呢，更多的原因呢是犹大真正担起了长子的责任。所以这十二个儿子里面，其实真正最后啊，带领十一个儿子啊，带领那十个人悔改的是犹大，是犹大。这也是为什么后面耶稣是从犹大出的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犹大是一个悔改的代表。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五节讲完以后啊，六节。与雅各的反应呢是不同意，而且他说呢，你们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啊，然后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我们说，你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告诉他，怎么知道他说你们必须把你兄弟带下来。这一番对话啊，深刻的表明了雅各的心。怎么讲呢？雅各，当你一个人被东西抓住的时候，你的表现形式就是埋怨别人。
嗯，
你会在一切的事情上呢有包容心， 你的本相显明的时候，你的真狞面目显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在你的侠志上。
嗯嗯嗯，
一定是在你的侠志表明的，你的那个老我是最鲜明的。
嗯，
所以雅各这个完全是无理取闹。他埋居然埋怨别人，
为什么要
说？
嗯，
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像我们，对吧？如果我的侠志是钱财，我就会埋怨，就是你那天让我去干了什么事，以至于我漏掉一张很重要的单子，是不是？
嗯，
我们会不会这么说？
嗯，
啊，如果我的钱财，我的侠志是好的衣服，就是你那天拽我非要去看个什么球。哎，以至于我漏掉那个最好看的那件衣服打折的时候，如果你的心不在那个上面，你根本不会走这个逻辑。
嗯，
漏掉就漏掉了嘛。
嗯，
下次还会有吗？下次还会有，就表明你是自由的，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东西没了就永远没了？哎呀，完了，这说明你的命就在上面。
嗯。
你一定会为了这件事情去埋怨别人，那你会埋怨别人，就一定会埋怨神，就一定会埋怨上帝，所以你就不可能去信靠他，这就是你跟上帝之间最大的拦阻。所以这句话，这番对话就把雅各的心呢表明的特别鲜明。所以犹大是真知道他父亲的心。所以
有什么埋怨别人就会埋怨上帝，
因为我来告诉你哈，当你没人可埋怨的时候，你就去怨天了。你想一想，比如说我得了一个病，我能埋怨谁呀？我查出来有问题，我怪老婆，我怪孩子，我能怪谁？怪他肯定怪我拜谁我怪谁嘛？是就我换一个拜。为什么人会这个庙不行，换一个庙拜？不灵，不灵意思是什么？就你不行，你不好嘛？有道理吧？有道理的，就是这样的。你总有事情，你找不到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不到头来，你怎么找啊？你今天出门摔一跤，你怪谁啊？对，当然也有啊，有的妈妈是踹一脚那个地，就怪这个地。对，
奶奶特别多，怪撒
旦，怪撒旦。
对，现在当然怪撒旦了，对，撒旦也挺冤的，是不是？什么时候你都要找着个新的债主去赖啊？
有事找撒旦，
有事怪撒旦。我来告诉你，是你自己的瑕疵，不要怪别人。
嗯，
而且怪完人以后，你还会怪，哎呀，我命不好。
嗯，对，
对对，
我倒霉，我找了这个人。
嗯，
我当时眼瞎。
对，
那你是怪什么？怪命是怪谁？不是
怪上帝、
老天爷、
怪老天爷、
老天爷就是怪。
一定。
就我自己的个人经历而言，我真是不去怪别人，可是我会害怕，就我也不想着去怪谁。
其实怪的话，就是你会跟人冲突，所以不一定是责怪，不一定就是说你在 blame 别人，你会跟他冲突，因为他跟你的观点不一致，你会冲突，你一定会冲突。因为比方说呢，在这件事情上呢，他要把便雅悯带走。你不一定要怪他，你就不肯嘛，你就有冲突嘛。
哦，你说的怪是冲突，
肯定会有冲突。我要把便雅悯带走，你不肯，我们俩会没冲突，我们俩还能过得下去，我们俩还会成朋友，不可能的。你开玩笑，父子都
不带了吗？
那不带这么多人
饿死了。你看，你就光想着便雅悯，你看不到
没错，没错，
兄弟，
没错，
就不怕我们饿死了怎么办？
没错，
肯定会跟他
就打起来
了，
这一家就打起来了，
对。可能那种原来那个仇虎又来了，你看就不管他的馅了，知道吧？
很简单，我就把米缸端到你面前来。
对，
你牛，那你让便雅悯变点粮食出来。啊，你来拿主意吧，我就不管。
肯定有。
来，你拿主意。
这要挟。
这不是要挟，这你拿主意嘛，这是你的主权。
变相要挟。
你是，你一定坚持这个，那你就得
take, 负责解决
问题、啊。你负责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这些现实的状况，
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不要跟神犟，这个其实根本也不是雅各的问题，
多多的办法，
这是神就把你逼到这个环境里，你就必须得去，你逃也逃不掉，
没有选择，
你没得选择，你要不大家都饿死，没办法，没办法，所以这个一定会有冲突， 就如果你若不把自己心里那个东西交掉，你这个冲突一定到最后会跟神有冲突。我举个这个例子啊，假设雅各到死，我就是不肯把贝亚敏放出去，结果就是什么呢？一定会出血案的。
他们会把贝亚敏给杀了。
他们会把贝亚敏劫走过去嘛？把人放过去嘛？再
对，
完全可能，因为人要饿死的。
对
对，偷偷的带走。
人要饿死，这个就是什么？这就跟神有冲突了。
贝亚敏说：“我也去，
我跟你去，我也想吃饭。
”这就跟神有冲突，你直接在犯罪，你知道？这就是血肉相残了、啊。这是多大的惨剧？
就是咱们人犯罪都是。
对啊，你是得罪什么？
跟神有冲突，
对。
对，你杀人，你杀人又不是得，不只得罪这个人，你得罪上帝的呀。
每一个罪都得罪。
对，每一个罪都得罪神。哎
呀，所以不要犟啊！我告诉大家，真的不要犟，犟了没好处的。
要
贴
框
你们第七节说啊，你们回答说，啊，那人详细问道，哦不不，往下第八节，对。
戳中那个罪。
然后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交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犹大这个其实从七节到十节，犹大的这个话真正的解决了雅各心里的问题。他讲了几个重要的点啊。第一呢，就是
不去也是死。
对，他告诉了雅各一个情形，就是你其实是没有选择，对，你没有选择。第二呢，他知道雅各的心是在童子身上，对，所以呢，他把自己的生命压在上面，因为你知道担罪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意味着面对什么，
是
面对
什
么，
而且不仅是他自己还是他后代哈。
这个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就像流便用他两个儿子哈，上雅各是不会动心的原因，这个就是两个儿子。如果他讲永远担罪呢，他是今生到永恒的，他们都是知道神的，他们是雅各的一家嘛，亚伯拉罕的一家嘛，都天边的心海边的沙天天讲的呀，对不对？你的后裔天边的心海边的沙都在哪也不知道，对吧？天天被人赶的乱跑的，全地又不是最大的那个一族，他们都相信有永远的。那我担罪，我是在神面前担罪的，知道？所以这个话是肯定比那个要分量要重的多了，要重的多了。所以你要知道，他是真的解决了雅各的两个问题。雅各两个问题，第一，雅各没看见，你不去也没得选择，你饿死也是死，便雅悯反正到时候也得死。因为这个时候雅各的这个心呢，就会出现个想，假设我的心就在一个人身上，或者我的心在钱财身上，我的生命在上面，就是我会舍了我的命。
如果他不能活的，
对不对？比方说呢，比方上帝为什么说你们审判的时候，你家里有什么东西不要去回头去拿，意思是什么？我宁肯回头去拿什么，我会死的，我死我也要回去拿我那个钱，这就是什么？我的生命是交给钱的，一个道理。雅各的生命是交给便雅悯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便雅悯还有一线生机呢，没机会的，雅各宁肯死。所以上帝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非常非常奇妙。这个时候是便雅悯也得死，所以这是第一件雅各必须要看清楚的事。第二件雅各必须看清楚的是，他唯一能够信任的一个儿子就是这个犹大。这个犹大愿意以自己的生命来在神面前做保，解决了他对童子的担心。这个告诉我们呢，神虽然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的情况下再去软下来，神也依然爱我们，他用的方法还都是我们能承受的。大家想一想，这个还是很有爱的，就是难受没有到绝望，总开了一条路让你能够承受，对不对？如果这时候没有犹大， 雅各就会绝望的。
对，
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嗯，
所以人都是灵里希望在活着的。
嗯，对，
有希望，
有希望的，对，
知道吗？就如果便雅悯这个时候得了重病，雅各可能就不想活了。
嗯，
没有盼头，
就没有盼头。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犹大他并没有去责怪他的父亲，看见没有？真正悔改的人他就不责怪，因为他知道他也是罪人，但他能站在他父亲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这就叫真正悔改。你在神面前不是真正悔改，你还是看见别人都是罪，他定他的罪，就你完了。然后定罪完了以后呢，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但是你要真正得着神的人，他来指出你的问题，是要解决问题再指出你的问题，大家能理解？他来指出雅各的问题，不是来定罪的。他想，比方说我有两个方法跟雅各说话，一个呢，你知道吗？你前一次要答应我们老早回来了，两批粮食都运好了。他怎么？他在 blame 他，他在 condemn 他，他在定他的罪。
嗯。
他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我们去，如果前一次就去，现在就回来，我们就老早来回一趟都有了。告诉他什么？你要是再不答应，我们就饿死了。
嗯。
你得要想一想，我们这个境况是没得选的。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里面灵的状态的，
嗯，
你们要记得，这个灵的状态是在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在我们跟人讲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是一个要帮助他的心呢，他最后是没办法改变主意的，他不可能改变主意。你一定要让他知道，你就算是指出他的毛病，甚至你延迟的指出他的毛病，你也是在爱他，你在帮助他，这点非常重要。这个的前提是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嗯，
而不是表现的这样。
所以这个心呢，最重要的，
对，对，
嗯，
对。
所以对方是能感觉，
能感觉得到，能感觉得到。对，
你看这两个马上就
对。所以呢，我并不是说呢，上帝从来不用棒子，不是的。但是呢，上帝是温柔的，把你推到那个境况，然后给你开一条路，然后边上有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给你严厉的指出来，你再不走就死路一条了，对吧？这就像基哈西跟的，是基哈西吧，就是那个乃曼的仆人，
嗯，
跟他指出来，你洗一下澡嘛，
嗯，
那他那个时候他脑子有点糊涂，就跟他指出来，你就是洗一下嘛，你叫约旦河洗一下嘛，又没有多少损失。哎，这时候哎，他突然想明白，对呀，这个我为什么不去做呢？雅各这时候明白了，对呀，那我毕亚敏也死了，我犟着干嘛呢？我去一下，没准还有机会。对，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然后十一节说呢，以色列又来了一系列的礼物。整个十一节哈，你看见了跟亚伯渡口的有雅各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他这个时候已经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了。
对，改了名了，里面还在降了。所以雅各叫摔跤的雅各哈，真的一点不假。雅各就是我们了，所以我真的盼望大家越早的改啊越好。雅各到这时候做事的方式还是跟那时候一样，
他只要能努力的地方一定不会，
他永远都是靠着自己的力，不是靠着信的。他认识神，但他没有交托，这就是雅各，他没有把自己交出去，他一碰到难题想到的都是自己的办法，他这叫什么？走投无路，实在没辙，行了，他就我来教你一个方法，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送礼，送什么什么什么礼。我来问大家，如果不是上帝送礼有用吗？如果那真的不是约瑟在那法老，他送礼有用吗？根本没有用，根本没有用。
你都不怪实行的这个策略
人的那个
对人的方法
加一点保险可能
对，家里保险。
所以你要知道呢，我们的努力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安慰自己。
对
对，
是安慰自己。
仅仅安慰自己。所以上帝呢，就像什么？就像我们看孩子，像 Nathan 那么大，就你知道呢，这个事其实没问题，但是他可能急得在那火上房，在那双脚跳，然后他因为自己着急，他可以做很多的举动来减轻这件事情的后果。其实你知道那个东西都没用，但是你就会发现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啊，在那啊做，他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没有一件在你眼里有用的。我们就是跟孩子一样的，在上帝眼里，你忙了好多，没有一件有用的，没有一件有用的，真是没有一件有用的，唯独一件有用，在主里的信心。这时候你如果安静下来，你相信他，就像约瑟一样，他在牢里，他在做奴隶里面，他安静了，他相信主，他很开心的，他很顺服，他就开心啊，他根本不担心这个后面是怎么一个情形，因为有他的主在那里，有他的上帝。这个雅各相不相信上帝？相信的。要不要自己努力？要的。结果是什么？自己吃苦头。为什么？因为他的担心，送点礼是免不了的，免不了的。他不可能因为送了一点礼物。你要知道雅各的话，他其实是失丧了两个最喜欢的儿子的。约瑟上帝也给他带走了，便雅悯上帝也给他带走了。在去埃及这段时间啊，雅各估计是度日如年了，死的心都有了。你可以想想，你可以想象雅各，他想起他的一辈子，啊，为什么他说我的又少又苦啊，我的日子？当这些儿子们把老小也带走的这段日子里，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看着那些孙子辈儿没粮食吃啊，估计都是一天吃个两顿的啊。他是什么心？这个家，这个家就是一个灰色，就要败落了。这个家去到的地方，十个儿子还能不能回来不知道，而且一个最小的也去了，如果不回来，全家在当地就是饿死的。雅各是在那一刻走到了尽头的，
真的是尽头，
走到了尽头。当他再看见儿子们的时候，就是光明的时候。所以他最后有一句话，他的心都凉了。他听见约瑟的四十几章来着，四十五章的二十六节，46章的26节。当他们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的反应非常奇怪。
对，
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相信
他，
因为他已经绝望了。
他儿子那么不靠谱，他怎么信啊？
他已经绝望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你最喜欢的，你最爱你，然后走了，然后你已经不指望他再能回来。当有人告诉你他回来，你就已经哦，你已经凉了，你整个人都已经
别再胡说了。
这就是死了。
嗯，
对，
所以我来告诉大家，晚死不如早死。早死，
早
生早死早蒙福，
早死早蒙福。
这你说我若葬了儿子，就葬了，是不是就放手了？
对，所以说死就死吧，是特别好的一句经文啊。
装死，
对，基督徒会装死，对，其实没死啊。
就是会
装。啊，刘志雄说的是吧？哎，这个刘长老说的很形象，对，基督徒会装死。
明明没死，他
并没有死，就是那个老我还没死，没死掉，
装
死，对，跟法利赛人一样，你装死。
所以你要到那样的情形，那是何等的悲哀呢？
嗯，
对不对？所以雅各这一刻哈，他做的这点努力啊，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绝望当中最后再扒拉几下，你再弄点礼物去。其实他也知道没用，你明白吗？就是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不是当年在亚伯渡口那个雅各还意气风发的，这个时候已经100多岁了，他已经感觉到这个事情，他已经没有能力再去改变这个结果，然后就像人将死之人最后扑腾几下，
出于惯性，
对，出于老我的惯性，再扑腾几下，然后告诉他们要加倍的带银子，然后最后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
你的信心没有
很，反正还是不相信这个神是真的，对不对？
但愿全能的神的意思就是，可能可以，
可能
也可能不可以。
因为他是知道神的主权吗？都在于神。
他
不
认
识神，
就是这个信不信
在愿，
这是可以，
他对神没有信心。
对，我们今天最后就停在这十四节哈。但愿全能的神啊，这个祷告其实很悲哀的，这个祷告是没有平安的祷告，
祷告没有用。
这个祷告呢，其实你知道，真正的祷告，顺利的祷告啊，不是神做了什么，而是你得到了平安。
对，
你祷告完了以后你平安了，这个祷告就成了。
嗯嗯嗯，对。
而不是说呢，你祷告了以后神就改变主意了，不是，神的旨意总是要成全的。
嗯。
雅各不说这句话也没问题。但是这句话就充分的显明雅各真的没信心呐，我天哪。他真的不认识他的父，他天上的父。
对。
他时时要自己转着。
哎呀，我原来做的全是这样的。
对。
祷告一百遍也没有平安，
嗯，
祷告完以后马上自己去干去了。
对，你祷告归祷告，自己干归自己干。
因为你心里还是不确定，
你不确定
会这样吗？成就吗？
你的神会不会成就？
对，
对。而且他最后说什么？我说丧了儿子，我就丧了吧。
这是不是相当于这个死就死了？
这就死了。
嗯，但
这
是被动的，
这是个
被
动
的
死，
被动的死，
对，
不是他，
这是一个被动的死。
他跟那个谁，跟那个以斯帖的那个是不是死就死了？不太，
以斯帖其实
也
有点被动，
差不多
也有点被动。
他查出来，他也会被死。
对
对，就我
说
就是
说，他查出来，他也会被死。
对，
这都是神的作为。
真正主动的死是咱们的主啊。
主。
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保罗那样。
嗯。
我去耶路撒冷，我就去了。
嗯。
所以你知道吗？你慢慢我们查圣经啊。生死啊，在神的手里。真正一个信主的孩子，他是真正得着神的，他会给你很大的平安。
嗯，
到最后你会看见神的殉道的那些圣徒们，一定是他知道过去要死的，不是冷不丁说我出个车祸算殉道，不是的。
嗯，
千万别高抬自己，我去传道，这个出个车祸我就去，这是你是为主做工死了，
嗯，
没错。啊，这个因为我每个人都要死嘛，对吧？
对。
那我最后我做主公，我今天做完主公，明天老死了，那是不是殉道呢？不是，对，
那属于工伤。
对，对对，不能这么说的。殉道是真的知道那件事情，我去了就是要死的，我选择去。
碉堡呢？
我选择去。
嗯。
这真的叫殉道，因为呢，我非常平安。
嗯，
我知道呢，我在地上的事情做完了。
嗯，
神给了我一个机会。
嗯，得荣耀的机会啊。
对，得荣耀的机会。我选择我要去，神给了我。如果我选择不去，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那个整个在保罗回耶路撒冷的路上，无数的人告诉他不要去。
嗯，
而且是全都是圣灵讲的。
嗯，
所以当你读不懂的时候，你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像保罗抗拒圣灵的旨意，
嗯，
圣灵都借着雅加布去警告他，
嗯，
说这个腰带的主人要在耶路撒冷这么被带走，
嗯，
对不对？
嗯，
他还是要去，这是他的选择，神就祝福他，
嗯，
神就祝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亲爱的主，谢谢您啊，赐给我们金子般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真的应该过顺服您的生活，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钉死自己的老我，和您同死在十架上，也就同复活，也就同得永恒的荣耀。主啊，求您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一生都是因为怕死而做罪的奴仆，是吧？真的让我们在一切的罪上跟自己说死就死吧，因为得着生命的比失掉生命，失掉生命的比得着生命，是吧？谢谢您让我们看见这样宝贵的真理，也求您让我们在跟亲人一切的相处里有柔和谦卑的心，有去掉我们定罪里面一切定罪的心， 让我们真的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看见他们的软弱，看见他们的需要，也真心的为他们祷告。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